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这个回顾一下整个创世纪啊。我们今天是创世纪的总结啊。我们给这一部分的内容呢，起个名字叫做“起初的神”、“起初的人”，还有“起初的应许”啊。大家看到有三个起初，这个三个起初的起初呢，也正是这卷书的书名啊。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我们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两章圣经啊，在中国来说的话是每天晚上的两章圣经啊，已经把这个创世纪都已经读完。那这样密集的读经呢，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人物，也有很多冲突和转折啊。但是呢，通常来说的话呢，也可能会有一个遗憾。这个遗憾是什么呢？我们在开始读经啊，这个我们一下子就渗入到这个圣经的这个干粮当中啊，没有先搭一个框架，缺少一个导论这样的话呢，读了之后有可能会感觉故事可能很熟，但是呢，整卷书的主线跟神学意义呢，可能还需要再总结一下啊，这样，所以呢，我们呢大概会安排这样两次的这一个总结啊，这个今天我们是总结上呢，主要是补上一个导论的部分啊，重点就是1到11章啊，可能也会带一下这一个12章做一个转折啊。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下一讲就是明天同一个时间呢，我们会讲这个创世纪的这个总结下啊，回到这个族长的叙事当中。族长是从12章一直到最后的50章啊，看到神在人如何这个软弱以及家庭的这种张力、历史的这个变局当中来推动他的这个应许啊。圣经呢，创世纪最后是在约瑟进埃及作为一个结尾。那进埃及做结尾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为后面的出埃及铺路啊！没有进埃及，怎么可能要出埃及呢？所以感谢神这个是我们这个讲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概论啊？原因在此。好，我们接下来呢要看一看啊，创世纪在圣经当中是怎样一个位置啊？创世纪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圣经当中的第一本书啊，所以呢，在希伯来的这个传统当中，称这一卷书为这个起初啊，就以这个起初作为名字。这个起初就是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说明呢这卷书啊不是某一个人物，而是起初神怎么样开始他的工作。在英文当中，这个 Genesis 呢，意思就是起源的意思啊。但是创世纪其实不仅仅是讲起源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讲神如何在一个破碎或者混沌的世界当中来开启救赎的历史。前面有记载这个创造，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为着后面的这个救赎历史来铺路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创世纪这卷书信啊，在圣经中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作为这个圣经的好像一个建造一个大厦的地基一样，这根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创世纪的话呢，你看到后面很多的这个教义啊内容啊，好像是没有地基的房子啊，没有地基房子会怎么样呢？会不牢固啊。所以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创造，也就这个世界是谁来创造的？人生下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以及呢，我们前段时间在讲信仰与科学啊，有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创造啊。那人作为这个管理者，他的尊贵、他的责任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个人的这个尊贵胜过这个动物，对不对？胜过这个植物，胜过一些的矿物啊？为什么？是因为人的创造是神按着神的形象来的啊，所以这个人在世界当中有他的尊贵的位置啊。还有呢，还有罪是从哪里来的？罪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这么多的痛苦？其实充满这么多的痛苦跟苦难啊，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罪入了这个世界啊。 有坠落的世界似乎让人感到很绝望啊，但是感谢神，神已经预备了奇妙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个创世纪其实后半段也会讲到救恩是从哪里开始啊。神其实很早的时候就预备了救恩，但是呢，借着创世纪12章之后，主要是讲到神拣选了其中一个族类啊，跟他立约。并且呢，保守这个应许啊，所以呢，有一个创世纪的结构钥匙。创世纪呢，不是一个散乱的故事，而是一条推进线。这推进线怎么样来看呢？其实呢，创世纪呢分两大段落啊，大家很容易记啊，1到11章为前半段，1到11章讲的是普世的历史，全人类的历史，好像甚至涉及到宇宙的历史啊。它的主题就是神创造的良善，接下来呢是人的背叛，人背叛之后呢就讲到罪的扩散，啊，神呢有审判，但是呢也给人呢保留了这个盼望啊。然后到了12到50章的时候呢，是讲的这个跟前面稍微有点不同，前面是一个普遍性的、普世性的，但是呢12到50章的时候讲的是一个特定性的，就是拣选了一个族类。一个家族，那如果你跟着我们读过这个创世纪的查经的话，你就知道神拣选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其中这一族啊，亚伯拉罕这一族，并且呢，应许呢，神的应许呢是在各种家族之间以及家庭中的这个分报当中来进行的，一直讲到什么以色列这个雅各被起一个新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进入到埃及之后啊。这个是他的这个两条主要的线索啊，1到11章讲的是一个普世的宇宙性的这个全人类的一个主题啊，从创造到人的犯罪堕落，然后神有审判，同时保留这个盼望。第二呢，第二条线呢是从12到这个50章啊，神特定的拣选了一个族类，跟他立约啊，大家都知道叫做亚伯拉罕的这个一族啊。因为神借着亚伯拉罕要赐福万族。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读？啊，这个其实应该在我们开始查经之前就应该来讲了。这个阅读方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读懂这个创世纪啊？其实呢，这里我就很简明的、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啊，大概有几点我们是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创世纪呢，不是一个我们现代的这种。学术性的这种书，所以它的写法跟我们不一样。创世纪呢，更可以说是一本神学叙述，所以它不是，它涉及到科学的地方，涉及到学术的部分，也有涉及到可能哲学的部分。但是呢，从它的根本来讲，它是一本神学叙述的书，所以它不是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这个科学教科书，或者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编年史啊，它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对希伯来民族来说，以这个叙述的方式来回答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是老百姓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告诉他们神是谁啊？我们人是谁？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苦难？罪是什么？当我有这么多苦难的时候，那神怎么来拯救？啊，这个是创世纪的。啊，本身的文本它是一种神学叙事啊，所以你不要用这个纯粹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学术去看这个创世纪，也不需要用什么用诗歌的题材来看这个创世纪啊，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以这个神学叙述的方式来写的。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创世纪里面有出现反复的对比。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啊，是不是很容易陷入到这个人物的对比？雅各对比这个以撒，比如说以撒可能有的时候对比以实玛利啊，我们有的时候把雅各对照什么以扫，老是在这样做一些人物对比啊，这个是蛮有兴趣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对比是什么？更重要的对比是人的失败跟神的信实啊，这个。对比是我们要抓住的点，只有当你抓住这个点之后，哎，这个创世纪甚至引申到整个圣经，啊，你都可以用这个角度来切入啊。 啊，这个创世纪里面哪些地方讲到人的失败，但是对照的讲到是神的信实啊。也就是说呢，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人常常会反复，包括什么？包括信心之父亚伯兰，他有惧怕，他有谎言，包括这个雅各被称为神的王子以色列，他有竞争、报复，啊，他也受到偏爱，他自己也偏爱某一个孩子啊。但是呢，我们对照神，神却是持续的应许，持续的呼召，持续的找寻，持续的跟我们同在，还有持续的保守，持续的翻转啊。那么最后呢？啊，这个怎么样读懂创世纪呢？其实这有一个，好像一把万能钥匙一样，这不仅仅是创世纪啊，我们以后后面的圣经啊，出埃及记也好啊，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好，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当我们具体的领袖来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段圣经当中啊，显明神的性情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这段圣经当中揭露了人心或者说罪是什么？第三个问题，这段圣经当中如何揭示或者推进了这个应许？啊，这个是我们要掌握熟悉的地方啊。我看到屏幕上有被画的东西啊，我要先把这个屏幕上被画的这个要控制一下，有没有谁可以帮我把那个一般人不允许加那个白板啊，看看能不能那个调整一下，允许这个在哪里安排啊？或者我提醒一下我们的参加的朋友啊，这个屏幕上不要去换啊，会有影响。好，但是这些问题啊，我们就进一步的往下来看了。好，我们看1到11章啊。我们讲到这个1到11章呢，是我们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前半段的这个分享啊。1到11章讲的就是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创世纪总结的这个前半段啊。这一个重点呢，其实就是怎样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地基打牢啊。首先，我们看的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创造。那创造的这个重点讲的是神是王，人是受托者啊，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当中，啊，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的这个创造的这个途径是有秩序、有目的、有良善啊，因为怎么样？因为神说，什么，然后就成了什么，显示神话语是有权柄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创造不是偶然的，啊，是有秩序的，并且有美的啊，而且呢，这个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他就说：“这个神看着是好的啊，神看着是好的。所以呢，世界本身不是邪恶的，邪恶不是物质本身啊，而是后来所进入之后的一个扭曲啊。第二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在讲的神创造这个世界宇宙，第二方面的创造呢是创造人啊，创造人特别的被拿出来讲，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人按照神的形象造呢，有三个重要的这个层面的意义啊。第一个方面是尊贵，人不能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啊，人不是偶然的产物。我们人对人之间康德有句话，人始终情况之下不能把人当作，或者说把别人当作工具啊，人只能当作目的啊，不能够把人当作一个工具啊，或者人当作一种手段啊。第二方面呢是代表啊，人被创造是有君王的这个形象啊，代表什么？代表是要代表神来治理受造界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啊，所以人是管家的责任啊。第三个方面有关系，什么关系？是人与神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这个关系，人与神跟人与人的关系都有着什么？爱与信任的这个关系啊，那第三个方面呢，是指使命啊。前面讲到这个创造宇宙， 创造人，还有呢就是使命，神给人的使命就是修理看守，以及呢生养众多啊，有两个使命。所以呢，人的本职工作就是这个神祝福人，并不是一个咒诅啊。人需要去工作啊，工作并不单单是为了养家糊口，人多了之后，这工作有一部分原因是要养家糊口啊，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人的工作本身是一个祝福来的，因为是神派人来管理这个园中各样的这个走兽啊，这个植物啊等等啊，所以本身工作就是一个祝福。你有一个工作，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护照啊，来见证神创造的美，神给你这个责任的这个尊贵啊。那第二方面呢，其实看守啊，这个看守原则，神让我们看守原则是什么？其实人被托付要来对抗这种破坏性的力量啊，看守好。如果有什么，如果我们讲的这个大卫看守羊群啊，如果有狼、豺狼、狮子过来，要去什么？要去保护这个羊群啊。所以神其实也给我们看守这个世界，看守这个社会啊。所以基督徒其实是要推进整体性的这种公益啊，环境啊，各方面啊，这个，原本的创造的这个美善的秩序，我们要去看守好啊，这个是我们人被创造的一个责任啊。那第二方面啊，这个就讲到这个堕落，堕落就在紧接着一二章之后，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啊。罪的本质就是夺权式的这种不幸啊，这个堕落的关键不是因为吃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着吃了。分别三上树上的果子，这个吃的是不是一个苹果，还是一个什么其他的果子啊？其实最堕落的这个关键不是因为吃了什么，而是因为到底你相信谁，到底你是否顺服啊？圣经里面用到蛇来引诱，也不是说这个蛇这个动物比其他的都坏啊，不是意思，只是说它代表这个诱惑。那蛇代表的诱惑就是扭曲了神的良善啊。因为蛇的引诱让人怀疑，哎，神好像是不是在限制我们，让人这个渴望，我们可以自己定义这个善恶，好像有一种这个越界啊，这个要来自己来定义这个善恶，而不是从神那里来定义啊，自己要来掌控自己人生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自己掌控人生，要像神一样啊，这个就是试探啊。不是敬拜神，而是要取代啊，取而代之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罪啊，罪的这个引诱啊。那第二方面呢，这个堕落后呢，有三重关系的这个破裂，一个是对神，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在那里呼喊啊，这个亚当在哪里啊？这个亚当就跟夏娃就躲避害怕，以及呢互相的推脱责任啊。还有呢是对人的，对人来讲的话呢，就是关系紧张。彼此责备，这个亚当说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把那个果子给我所以就彼此责怪那今天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你跟你的丈夫之间，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彼此责怪那看来就是我们堕落之后的关系破碎有的时候还有这个互相的这种想要支配伤害最后，那同时呢，对世界的这关系也有这个。互相的这个破坏人就变得是终日劳苦啊，这个，终日劳苦才能够得粮食还有呢，充满这个荆棘道路，大家觉得有的时候人生道路也不容易以及最后呢，还有这个死亡作为最后的审判那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堕落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上帝是留了这一个盼望的窗口，福音好像一道微光一样这个。这个徐徐的照进来那这里虽然没有讲得很完整、很清晰，但是呢，神其实是有预告这个夏娃女人的后裔最终要什么，要上蛇的头这个最终是要得胜的，这个也为后来的这个应许之约这个埋下伏笔，也就是救赎呢不是人的自救，而是神主动的开始所以我们用一句话小结，小结就是罪。是关系的背叛，然后呢，又带来了秩序的这个崩坏这个是 这个关于堕落方面我们要知道的地方。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它的主线呢就是罪的这个扩散。前面讲到这个神创造都是美好的，但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开始有罪的进入。那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一章呢，讲的就是罪的这个扩散，从家庭到整个社区、社会啊。那我们呢，稍微快速的浏览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第一个罪出现啊，我这个也不叫第一个罪啊，就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重大的罪就是什么？该隐跟亚伯啊，这两个人都献祭，但是呢，该隐嫉妒亚伯啊，最终怎么样杀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呢，罪首先是破坏了什么？破坏了敬拜，破坏了人性啊，人不愿意在神面前被纠正。结果什么？其实上帝已经跟他讲了，你如果献得好的话，岂不蒙悦纳吗？你献不好，你还要嫉妒，还要杀人啊！结果就是这个该隐怒气、嫉妒，并且谋杀。所以你会看见呢，神仍然在那里，其实有追问，有警告，而且呢，还有什么？还有是怜悯，并且给了他一个记号啊，显示呢，神对罪呢是严肃的，但是呢，神还是给人有怜悯啊，神一直是两面啊都有进行啊，所以一手好像是这个有罪的严肃审判，但另外一只手呢又留了这个余地，留了这个怜悯，留了这个慈爱啊。那借着这个该隐跟亚伯之后呢，就讲到这个拉麦啊，代表着他的一种暴力文化。拉麦呢把这个报复讲成好像是唱歌一样，把它唱出来啊，诗一样这个写出来。啊，它显示这个暴力呢不仅存在，而且还被有的时候会被美化啊，这个制度化啊。哦，我上之前听到有句话，他们说这个什么，这个对不起，我一下想不起来了。这个善良是可能是虚伪者的墓志铭啊。这个，其实那些施暴的人啊，甚至还要把这个暴力把它美化、制度化，这个在现代也是一样啊。社会也有的时候容易把这个罪恶化、娱乐化，甚至英雄化啊。这个败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加速进行。那有拉麦以及暴力文化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创世纪的第六到第九章，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洪水，洪水就代表的是审判。一方面呢是神的公义啊，来这个审判这个世界，啊，罪不是一个小毛病，在当时是充满全地的这个败坏啊。但同时，大家又看到神的另外一只手，代表的是他的这个怜悯与慈爱。为什么？因为神保存了挪亚一家，以这个方舟，以这个彩虹为记号，跟挪亚这个立约啊。所以洪水不是神失控发火，而是神对系统性败坏的一个审判，但是即便是在审判当中，还是留下啊要重新开启的这一个恩典啊。那么一直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人联合起来要为自己什么立名和篡位啊，因为圣经里讲到人是要传扬自己的名，要靠着自己的这个工程啊，才来这个享受这个安全感。那最终的结果就是神变乱福音，是他们的这些要取代神的人呢，就分散啊，分散的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阻止更大的骄傲，以及阻止更大的罪，为后面的万族跟万国得福呢，以至于铺路啊。后面讲到是万国万族了啊，所以呢，神是从分散之民当中，最后要召回一条救赎线啊。那我们还是以一句话来总结啊，一句话来讲这个啊罪的这个扩散的时候呢，是讲到罪啊告诉我们会扩散、会升级，而且呢有很容易形成这个制度化。但是神一方面用审判来拦阻败坏，同时呢也保留了这个怜悯跟慈爱啊，似乎打开一个啊盼望的一个窗口。那么，最后呢，这个十二章啊，十二章既可以是后半段，也可以是前一部分的。十二章呢是一个转折啊，十二章让我们看到呢，神其实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 全一个创世纪的一个转轴啊，神要开始来解决问题啊，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创世纪总结上的这个啊结尾，也是这个创世纪下的一个即将开始啊，创世纪的这个12章呢是让大家明白神要从一个普遍的这个历史啊，包括宇宙，包括人类创造普遍的一个历史，进入到拣选的这个历史。啊，这个不是换剧情啊，而是神救赎策略的要展开啊。第一个方面呢，告诉我们神没有放弃这个世界，而是改用这个拣选和差派的方式来拯救。也就是当人整体不断的失败的时候，神的做法呢，不是撤退，而是招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原来叫亚伯兰啊，那我们现在熟悉的名字就是亚伯兰啊，招呼他出来。建立一个家族，把应许之地啊赐给他，并且呢要借着他来祝福啊万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逻辑，神是用一个去祝福众人，一个人去祝福众人啊，盼望你我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神借着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来祝福到来赐福到其他的人啊。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有3重的应许。大家都读过亚伯兰哈，但是我们是一章一章这样查过来，有的时候好像是箭数会容易失去这个整个这个树林啊。那在亚伯兰之约当中呢，有3重的应许啊。第一重是地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这个房地产啊，这个地很重要啊，这个房产很重要，认为房产好像是不动产啊，但是偏偏呢，这个亚伯兰被呼召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去到哪里？去到神所应许之地。所以，对亚伯拉罕，对于神要借亚伯拉罕来赐福万族万邦来说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方面，这个地不是我们看得见的房子，所谓的不动产，而是什么？而是那个应许之地啊！应许之地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是这个后裔啊，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蒙福啊！这个后裔在当时来看。啊，亚伯兰后裔都觉得自己是血缘纯正的，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呢，在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特别是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亚伯兰后裔啊，不是以血缘来自居，而是什么？神要兴起他的子民与承受应许的人。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借着这个信靠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都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就更加的清楚啊。这样，我们不是凭着这个血缘承受这个应许啊，而是靠着这个福音来承受这个应许。啊，那第三个方面，这个万国得福啊，这里讲到整本圣经啊，我们就看到后面会讲到这个，特别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也有啊，讲到这个宣教。讲到这个福音啊，旧约的宣教是这个隐秘型的，不像我们现在是直接的传讲福音啊。那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3重应许是：首先是地土性的应许，第二是后裔性应许，第三呢，借着这一个族类呢，使万国万邦得到这个祝福啊。那这点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读完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只记得谁骗谁，谁好像真谁。谁跟谁斗啊？其实，创世纪从12章开始，我们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神在人的这个故事当中，一直在推进他的应许，一直在推进他的这个救赎，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从这一组来祝福到万国万邦，包括我们。其实原本都不是，从血缘上来说都不是这个亚伯兰后裔，但是呢，竟然都可以被祝福赐福啊！所以呢，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就不是。啊，好像，看电影、电视剧的时候的那种家庭伦理剧啊，这很多的争权夺利啊，而是什么？而是救赎历史，借着这个家族来展开、来开场、拉开序幕啊，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个地方啊。那最后呢，我们讲一个结论跟有几个思考题啊。那为了帮助大家总结，记住我们的总结的这个重点啊，我们就记住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创造，创造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属于神啊，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所以呢，人有这个 尊贵跟使命。尊贵是因我们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使命是因为神派人要管理这个园子啊。那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国家来说，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啊。第二方面是讲的这个堕落，堕落以及堕落的这个扩散，告诉我们的是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环境，也不是这个时代啊，更是什么？更是因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跟神之间关系破裂，也导致着人跟人的关系的破裂，导致了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破裂。这是第二方面关于堕落。第三方面呢，是关于什么？关于救赎的这个预备。创世纪12章之后，让我们看到神没有放弃，而是以这个应许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借着他来应许啊，开启救赎，最终的要祝福万族啊。啊，我们呢留了几个讨论题啊，给大家。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创世纪的前面几章啊，1到3章对你理解人是谁，有没有什么收获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或者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第二个方面呢，你在创世纪的4到11章里面，你看见罪，你有没有看见罪是怎样一步一步的这个升级，并且制度化的？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时代当中有什么提醒、有什么警戒的？那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前面讲的创世纪12章是一个转轴啊，神是通过拣选一个人一族来预备他的救恩。那问题是，你看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整个旧约或者前面创世纪，你会不会觉得神为什么就拣选亚伯拉罕一族、亚伯拉罕一人？是不是有偏心啊？希伯来民族为什么好像特别的蒙受神的这个偏爱啊？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是那样的？这个是我们留给大家的讨论的问题，回去你自己可以思想的问题啊。所以呢，借着今天的这个创世纪的概论或者创世纪的总结的上啊，我们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为何是破碎的，是败坏以及呢神怎么样开始预备这个救恩来拯救啊？那我们在创世纪这个概论或总结的下呢，我们会要来讲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神怎样在人的软弱以及家庭冲突以及他们不断的这个迁移，还有呢不断经历的这种苦难当中神仍然让应许不离开他们，甚至呢把人的恶意呢有的时候会翻转成真的美意啊！这个在创世结尾当中，约瑟的历史，约瑟的这个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在下一讲当中，下一讲是我们创世纪概论的下，继续的来推进啊。好，我们创世纪的总结上这个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给大家一起来讨论、分享或者交流或者提问都可以啊。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也比
谢
较
谢牧师哈，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综述和那个厘清，对我非常有帮助。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牧师提到从12章开始，神开始解决问题哈。我想一直我有一点想的不是很明白的，就是那神他是万知万能的，预知所有，知道所有一切的，他要等到12章才能解决问题吗？才来解决问题吗？而是在，是不是在他创造天地的时候，在他对都甚至在创造亚当夏娃之前，在造天造地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亚当夏娃要去吃那个果子，要知道了人的堕落，已经知道了这个这个洪水和预备他的独生子来救恩。这点我总经常有点想不通，有时候觉得好像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被神的剧本给写好了，包括 就是救恩是他剧本的一部分。我可能没有表达好哈，就是如果说他从12章开始解决问题，那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的出现也是在他剧本中，就已经有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出来，那个可能就是还是对这个预定的这个这个本身就是好像所有的这些经历的人经历的这个困苦堕落救赎，这在创造天地以前是不是都已经在他的蓝图里面了呀？这个问题比较大哈，我有点没讲好。那第二个，我希望牧师可能能明白一点我的这个困惑。第二个问题相对小一点，那个提到刚刚前面听到牧师说是人不是工具哈。那个我想我今天听的时候就想，我一会儿要赶紧回去再回听一下，因为好多地方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我想就已经过去了。对。人不是工具，你说是什么目的，还是什么？我不记得那句原话了。但是我想到的是，我特别喜欢听到"人不是工具"这句话，但同时我马上又想到，那我们不都是神的器皿吗？那器皿本身不就是工具吗？所以这个地方我也稍稍有一点糊涂哈。那我就先问这两个，谢谢。
啊，谢谢美美的问题啊。那个，其实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或者《新约》我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把握，就是对《创世纪》特别是摩西五经来说的话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希伯来民族好像一代代在口传身教的来教他们的下一代。到底哎，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小孩子也会问啊，妈妈，我是从哪来的啊？这个遇到这些问题啊，所以其实是这个希伯来的那一代的这个长辈在教这个他们的孩子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就他们自己人是怎么来的，这个他们所信靠的神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呢，他的叙述如果从这个文法上，或者说文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以这个拟人的方式，也就是让我们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来看的。所以呢，我们看圣经呢，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人会犯罪，那他还是造了人，也给了人自由意志。从这个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预备这个预备这个兽皮给他们穿当衣服这个其实都已经是这个怎么说呢？救恩的这个揭示了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个一切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圣经它怎么样叙述，就是从如果我们来这人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救恩的故事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这个，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这个跟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人是器皿有点不同，主要是指不同的工具使用场景哈。我们说人是我们上帝的器皿的话，重点是在说我们神借着我们传递福音，或者是让我们成为这个神的这个见证那人不是工具，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其实是想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更多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以及是一些贬义的这个使用不是为了真正对对方好假意说对对方好，但实际上为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那就第二点的话，所以就是我们是器皿，是我们神通过我们来成就他的美意。但是器皿的同时，我们跟神中间是有这样被，尤其是被拣选的，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器皿本身中间，我们还是跟神 有这样子的亲密的关系在哈，所以他认识器皿，但不单单是器皿，而工具这个是人和人中间相处的时候呢，是神让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我们彼此是平等的被创造的。对，
是
那
的，
这一点我明白了。对，
我
谢
这
谢
边稍微补
你。
充点，这点在创世纪里面，其实讲到人的创造的时候，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这个样式来造的，所以给人赋予一个尊贵的这个形象跟身份啊，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人是。这个目的不是这个工具啊，在康德写的《道德》《道德形而上学》，好像《道德形而上学》里面那本书里面，他其实是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来这个操纵别人，不能够这个利用别人以至于贬损了这个人的这个尊贵的这个形象啊，所以是从。这个强场景来讲，其实马丁路德更早的这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讲过一句类似的话啊，他说呢，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是完完全全自由的这个不能够做任何人的这个奴隶啊，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个有尊贵的神的形象的，所以做奴隶或者做别人的奴仆或者你要去奴役人，这个都是跟神的创造是违背的，但同时呢，人又。甘愿来做奴隶，为的是要服侍人啊，他是指有这样一个服侍性，所以好像是一种悖论，但是是从不同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说，我们甘愿这个成为神的管道，这个是积极性的，成为万邦的祝福但是从人与人之间来讲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工具化。
所以，美国独立宣言第一句也是created equally，就是我们人是被神平等的来创造，所以我们身上要看见自己的那个尊贵性啊，这个对我提醒很有益，谢谢牧师。
谢谢妹妹。好，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参加朋友有没有问题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分享都可以啊。我想时间我们差不多，其实是45分钟时间啊，我们总体。我们当然也可以欢迎新朋友啊。今天我看到有几位好像是新朋友啊，这个天你要分享吗？
话可以听得到吗？
稍微响一点，
我
听不
说
到我这里。
有声音大一点点，
对，好像刚才很小声音。
我说话可以听得到吗？
稍微大声一点，或者靠近麦克风近一点。
声音比较小，对吧？
对，
现在
现
可
在可
以。
以，现在可以。
好的，好的。我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是。想跟大家认识一下，因为，到这里就是参加这里的聚会，已经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吧，所以一直没有开麦哈，第一次说话，所以说，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来自大陆的，现在是在欧洲，其实个也是一直在找，就是。想找一个能够说在一起聚会的一个地方吧，然后我觉得也是主的带领，就是在网上，然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聚会。其实一开始大家也就是也说，新来的朋友可以发言呐，介绍一下。我们呢主要是想先了解一下，因为不知道怕贸然的说话呀，或者会冒犯到大家，毕竟就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教会之间的差异呀，等等的，因为我们持守的是就是因信称义嘛。当然了，我觉得，其实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一家人，因为大家都信的是一个主，所以说只不过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领受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说我相信就是信主的人应该是就是彼此之间。是相通的，灵里面是相通的哈，所以说的，然后参加了一段时间吧，我就觉得咱们这里的聚会，包括， 就是包括对圣经的领受，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哈。所以说，我就今天想说说话，然后跟大家认识一下。我没有别的问题哈，谢谢啊。
您是不是跟前不久有一位姊妹在留言区说，那个在 YouTube 上发现生命跑者的，你们是一家人，是吗？
对对对，那个是我母亲。
哦，所以你来参加的有您跟您母亲，还有
我们
您
一
的
家
妻，
人，对，我
哦。
妻子，然后我父母，还有我妻子的妈妈都在。
哦，感谢神，感谢神，
谢
对，
谢神。
哦，这样奇妙的带领哈，神祝福，神
对，
祝福你们一家。你们最早
就
是
是
怎么
祝
在
福
油
你
管上
们
发现
家
的？
人最重要是怎么在油管
啊，
上发现的？
哎，我这儿出现了回音，可能是，可能有人在同一个屋子里面都打开了，对，嗯，
对，
对。
我们是，对，我们其实也是在，因为从大陆来到这边，就是在当地不好找教会吧，因为也语言不通的原因，所以说的就是在网上各处去找，然后偶然间就是发现咱们这个聚会，我们起初也是想先听听大家，首先就是了解吧，了解咱们教会是不是就是由于哪些我们该注意的地方，避免冒犯大家嘛。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也想听听，就是大家对这个圣经的理解呀，也就是说实话，就是想先看看，想观察一下是不是能够，因为我就是有些教会可能并就是外表可能打着教会的幌子哈，但不一定是真实的教会。所以说，我有这个心理哈，就是想先观察一下。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教会还是很好的。
感谢主啊！那个我想就像我们在读《创世纪》一样啊，这个慢慢慢慢的，神好像预备了救恩在那里啊展开啊。我们也想不到，我们这个原来我们想着一开始是北美啊美西的这些听众，后来又有其他外州的，再后来我们想
中国，对。
中国事工做的同时又有泰国的，而且后来又有香港的。那今天有欧洲的弟兄姊妹，而且特别的这个感恩，感谢神啊，因为好像也是借着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啊，嗯，感谢。
就我们是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团契，在油管上每次看就几个人看，可现在可能偶尔有十几个人看，居然还能够被神推送到这位，是田弟兄是吧？那个到让你们能看到我真的是哦，好感谢主，我们能
那个
够，
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油管上它可能是这样的，你用微信看的时候，它就没有记录的，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用微信看，对，这样，所以大家也建议大家直接用 YouTube 这个 APP 来看，可能会更好一
感谢主神也赐福你们一家五口哈，
点。对，
对，好高
如果那
兴，
个田弟兄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微信群的话，也欢迎你加入啊。我们在微信群里面有些一些新的这个通知啊，这方面会更快一点。
可以把你的微信再留一
好的，
下
谢谢。
在那个chat room 里面，对，好，让人振奋哈！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考察了，谨慎考察了半个月之后，愿意来开课来介绍你自己。对，
我把我的微信号发在群里啊，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添加，然后我会把大家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嗯，好，感谢主，我们欢迎每一位新朋友，也欢迎每一位老朋友啊，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好，还有没有谁特别想要介绍或者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做。
是Grace 姊妹在那个 chat room 里面有问题哈，说牧师提的三个问题特别好啊，可有答案或参考资料吗？
参考资料就是《创世纪》的圣经，就是这几个，你慢慢去看一下。我已经列出来具体在某几章里面哈，其实，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大家之前还没有完整的读的话，刚好借着这些问题再去找一找自己发现过程当中或者我可以把这个几个问题贴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
我也特别请求今天的那个 PowerPoint 哈，那个回头都会发在群里，也会在生命跑者的网站上。所以如果还不在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弟兄姊妹和新的朋友，可以加牧师的微信哈，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把信息来分享。对，
好，我有人问 WhatsApp，OK，、okay, 我们可能是要做这方面的准备。WhatsApp 可以的，我是应该可能前面有个是我的手机号，但是呢，手机号之前可能前面要加个美国的区号，区号可能是一，好像是。
对，目前因为我目前还没有 WhatsApp 群哈，不过跟
那以
牧
后
师可以
我们
加一
发给
下，
你。
就是国内的弟兄姊妹比较困难，因为国内用不了 WhatsApp 呀，
好，我们可以也为这方面。
我
等一下，
可
你
以
好。
说几句吗？
啊，可以，可以。
我们现在在欧洲。我们想用那个不用微信，我们手机上没有微信，用 Facebook 可以吗？
我们目前没有 Facebook 群，不过谢谢你们提到这些工具。我个人是有，但是我们因为群里面有些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工具，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微信WhatsApp 群或者是 Facebook 群。但是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准备预备的，就是可能也慢慢的我们会建立一个 WhatsApp 群跟那个 Facebook 群。
没有 Facebook，咱们有那个那小，你跟人家说一下那个 water 叫啥那个？
好的，我们谢谢小林
哎，
姊妹。对，我想我们这个会有几位同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样把 Facebook 也建立起来？对，这样也是更多的管道，很好的建议，好。好，那要么我们今天
非
就
常感
这
谢，
样，好，谢谢小林姊妹跟田弟兄的这个建议。这个也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以及呢，这个走得更广啊。好，那我们一起来以祷告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好吧？大
小
家
玉，
有感，
姐妹，你可以把你的 Facebook 的那个发给我们，我们加你。
好，那我们一起来
好
祷告
的。
吧。大家这个有感动就可以简短的一句两句来回应神啊。
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新的一周，我们开始创世纪的回看，学习了之后，格外的感谢你啊！今天我们有田弟兄、小燕姊妹他们一家五口在欧洲加入了我们的学习，神啊，你的带领是何等的奇妙！求你赐福他们一家啊，从大陆到欧洲这样的生活啊，前景全部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也纪念他们这样寻找教会寻找学习你的话语的渠道。感谢你让他发现了生命跑者，也祝福我们生命跑者的每一位我们从牧师到同工到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的新的一年的圣经马拉松，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来。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亲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从起初创造天地，万有是出于你，也是本于你。你使我们的生命是有源头，并且有意义。你也按着你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并且是看着一切所创都是美好。感谢主的恩典，借着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也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感谢主的恩典，求主也让我们成为 做福音的这个器皿，成为你管理的这个见证，也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特别为着我们的田弟兄的一家献上祷告，求主也让田弟兄一家在欧洲也能够做主美好的这个见证以及福音的管道。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